启示录里面有七封信，这七封信写给七个不同的教会。我们在每一个月的主餐的时候，我借着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七封信。我们已经讲了两封信了，今天是介绍第三封信。第三封信是写给毕加摩的教会。毕加摩的教会在哪里呢？假如你上一次，假如你前一次来听到的话，你就知道毕加摩的教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面，也就是小亚细亚。各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次世单里头夹了一张读启示录七教会。我头一次，我的第二次都说了，我讲到要你们回去做功课啊，来听到还要做功课啊，我不来了。感谢主，你们都来了。不过你们假如不愿意做的话也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能够强迫的。信仰嘛，本来就是自由的。不过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要你回去还花点功夫，只不过好像到学校里面上课，上了课以后老师说你回去要温习，有没有温习啊？你回去还要做功课，有没有做啊？又上课了，老师说教功课，我说没有做，他扣分数。在这里不扣分数的，随便你。那么我们前两次已经介绍过，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呢就漏掉了，所以在这张纸头上头的右上角啊，是重新呢加了一点东西在里头，那就是第十。第十是什么？好，等一下我们来先看看第九。第九，其实这个东西啊，上个礼拜前上个月啊，遗传道已经打出来过的。今天你假如没有拿到，上次你没有拿到啊，今天还有。在这里一共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耶稣请约翰写信，有些地方啊很好，所以耶稣啊就称赞他们；有些地方不好，那么耶稣要责备他；有些地方啊还不错，给他们还有安慰。所以你会看到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啊，比如说今天是毕加摩的教会，有称赞，有责备，还有什么？有些有，有些没有。所以没有的地方啊，你就注意了。你听到之后回去了，你看看，今天陈牧师没有讲到这些，那么我看看圣经怎么说的，那你就觉得哦，有些东西没有讲到的，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很有感受，所以呢我就把它写下来。写多少你写一首打油诗也可以，可是不要写论文，记下来。七个教会你可以每一个教会记一点点，可多可少，可不写可以写。写完之后干什么？第八，看了没有？ 写了以后呢交给我，七个教会都讲完了，我看看有哪几个人交给我，恐怕没有啊。有啊，没有也没关系，我鼓励大家回去做功课。第八，佳作中将选择几个？几个？一个。你选择一个，我要颁奖。我颁奖的时候啊，我要请陈师傅来颁奖，比较隆重一点。不管写多少，回去以后做些心得。第十，我加出来的。你回去怎么写呢？以上每一个教会，凡是有空格的地方，就是圣经提到的地方，你可以找出一些提示。找出来之后啊，你就写了。注意啊，这是我去年、前年在国语团契里头教导大家怎样读圣经。我告诉你，你读了圣经以后，我请你讲一点，讲得出啊？讲不出来，不会讲。其实你看了圣经以后啊，你有48个可能你可以写的。那我把它归了一下呢，我就发现至少有好几项。第一项，你读了圣经之后，你读了圣经之后，第一个忠告，你读了圣经里头，圣经里面告诉你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东西，你讲讲出来。没有啊，没有。你看第二个行为，你可以把这个不 focus。你看了圣经之后，有没有告诉你你在行为上应当要改正的，应当你没有做到的，有没有？第三个尾声，你看了圣经之后，有没有觉得为人处事上我答应的而没有做到？哎呀，你就失信了。第四个灵修，有没有觉得我看了圣经之后跟神的关系不够，我要多看圣经，多来聚会，多纪念主，多祷告。看了之后你也会看到最后一个相交，你看了这段圣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跟某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有问题的，或者你没有做到的？所以你看了圣经之后，你可以想到很多，你可以有很多的感想，你可以写出很多你个人的心得。写完之后，不管你写得好不好，不管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交给我没问题，我给你保密。有一天我要颁奖，好吧？我不敢问有哪几个人愿意。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哎，这不要了，不要，这个不要，这拿出来啊，这个分享我们的注意力。好，别教我的教会是怎样一个教会？请你注意，在13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怎么？怎么搞啊？教会怎么有撒旦的座位啊？这什么意思？那我要介绍一下，当时别加摩的教会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是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 在教会的当中，很可能有些人是政府派来，混在教会当中，监视弟兄姊妹的工作，监视弟兄姊妹的信仰，那就对教会有影响了。按照罗马帝国的规矩，凡是他们管辖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殖民地啦，或者是附庸国啦，都要遵守他们的国教，国家的宗教。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你不要忘了，你要拜，拜谁啊？你要拜我们罗马帝国最高的元首，最高的领导，那就是皇帝，你要拜他。他说，你拜我，我不是神，我不是神。你拜我的意思就是拜我的丰功伟绩，我的精神，我的工作了不起，所以呢，我不是神，我是主啊！等一下，等一下，你是主啊！可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是谁呀？按照他们的看法，那你就是反动派，那你是反政府，那你就是在作乱。你要受到警告，你要受到逼迫，你要受到刑罚，你要受到鞭打，甚至于你要砍头。所以在毕加摩的教会当中，居然有人说耶稣是主，混在教会里面政府派来的人啊，卧底，他们就注意这些。可是在教会当中，听说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叫安提亚啊，安提亚干什么？他就是因为承认耶稣是主，所以呢，他为主的缘故就殉道了。安提亚为主的道而殉道，到底安提亚是何等人呢？他是何方的人士呢？圣经里面没有说，圣经只说到他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什么叫忠心？什么叫见证人呢？忠心的意思乃是他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所以他敢为主做见证，耶稣是我的主。忠心，说来多简单。忠心，你的忠心，我的忠心，人看不到，唯有在你做见证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了。忠心是内在的，见证是外在的，所以这些派来的人，混在教会里面的人啊，就抓到人了。在教会当中，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没有受洗，不管你有没有受浸，什么人都可以到教会来。有些人他都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难为情嘛，那你是基督徒啊，难为情。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我是基督徒就不好意思，要给人家笑啊？笑什么？你这个是走投无路的人，你这个人呢，大概没文化的人，你这个人呢，大概很鲁弱的，很不是刚强的人。还有啊，这些人大概什么人？大概失恋了，就所以那个信耶稣。信耶稣才能被人家笑的。保罗，人家也笑他。可是怎么说呢？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啊，应当有胆量做见证。在当时不容易，不容易。现在呢，应该容易的多了，自由的多了。 所以我们觉得安提亚是一个很伟大的殉道者，因为他的殉道鼓励弟兄姊妹啊，仍然承认耶稣是主，这是很大的鼓励。假如有一个人好像安提亚为主到殉道了，别人呢都逃跑了，有没有？没有。正如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秘密的在做礼拜，为什么？因为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有人说安提柏是谁呀？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我们查一查字典，看一看安提柏是谁呢？安提柏是个人的名字，可是这个名字是叫什么呢？人家说你陈木川，炫木，炫木四川，我从来没到过四川的，可是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四川人的吃辣，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辣。安提柏，原来安提的意思就是 anti， 反对的意思。他有胆量反对，一切不对的地方他都反对。所以安提柏是不是一个人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别加姆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安提柏。第二，在我的讲章里头，第二，假先知的虚伪。我们在第十四节，他讲到别加姆的教会啊，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安提亚我们知道了，巴兰又是谁呢？你要知道这个篮子，巴兰的篮子好像是女性的，她不是女性，不是女性。刚才第一点我们说到别加摩的教会有安提亚，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称赞。可今天的题目是美中不足的，很可惜啊，很可惜。你一方面是为主肯宣道，可是另外有一方面呢，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我们讲来讲去，随便怎么讲，什么东西都来都去，最后还是讲到圣经是我们的中心。可是你教母的教会当中居然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在旧约圣经，在民数记22章22 23 24 25，还有了26 26还下去，很长的。那么今天在这里假如要长讲的话呢，那就时间不够了。可是我愿意长话短说，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巴兰是谁。以色列人经过30-40年的时间准备进入迦南，在旷野流荡，到了约旦河东，在那块地方，那块地方当时叫做摩亚地，今天呢是约旦的南方。那个时候摩亚王听说一大群人是以色列人要到我们这里来，哎呀，糟糕糟糕糟糕了。过去30多年来，虽然他们的通信资讯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发达，可是他都听见了，以色列人呢，好厉害呀，因为他们的神叫耶和华，哦呀，保护他们，征服了许多小的国家。哎呀，糟糕，今天来到这里了，我们真是倒霉了。所以摩亚王很恐怖，很害怕，全国上下好像大难临头一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的小国家，哦，他们厉害得很，他们的神很厉害。哎，好，想了个办法了。在当时中东的地方啊，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巴兰，干什么的？ 他是先知，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不叫什么先知，反正人家叫他先知。那么好不好，我们请巴兰先知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全军覆没失败。摩亚王请巴兰来可不简单，按照地图来看，按照圣经所说的，他们要从摩亚地到那条河，那条什么河，他们叫大河幼弗拉底河，从这里到那里要请这位巴兰的先知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何不简单呢？假如我们坐飞机的话，从这里到那里大概要1200的公里，从约旦到巴比伦这条路上好不简单，这条路太远了，这条路太长了，所以摩亚王呢就出了重金来聘请巴兰来，巴兰不来，不来嘛，我再重一点，再给多一点钱，一次两次三次，好不容易请他过来，请他过来，你看以色列人要进到我们这里来了啊，你要咒诅他们，不要他们过来，不要他们是打胜仗。巴兰想了半天，他实在是三心两意的人，到了最后去吧去吧去吧，好不容易请他去，他就咒诅以色列人，他开一口咒诅的时候，第一次不行不行不行，在第二次没有啊，不对，不是这样咒诅的，一次两次三次，巴兰先知在咒诅的时候，他开口的时候啊，耶和华封住他的口，不让他咒诅。摩亚王一看，我重金聘请你来咒诅，你现在一次两次都给他们说好话，那还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不算了，不算了。结果巴兰先知跟摩亚王就出了一个办法，不要咒诅他。这个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简单来说，得趁入池，得趁入池，那能知道有三个步骤，有三个步骤。现在我不要咒诅这些人，现在用这个得寸入尺的办法有三个。第一，性开放；第二，拜偶像；第三，吃祭物，吃祭偶像的东西。性开放乃是引诱以色列人跟摩亚的女子行奸淫，行了之后啊，跟这些女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女人说我们的神是这个，跟我一起来吧，一起来就拜偶像，拜了偶像，拜拜而已了，算了不算了，哎，一起吃饭，拜吃拜偶像的东西，得趁入池，一步一步一步从性开放开始。好了好了，成功了没有？摩亚王觉得成功了，可是神是不放过的。圣经里面有句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结果这些人跟摩亚的女子行奸淫，性开放，很好嘛，神的惩罚就临到了他们，有瘟疫，瘟疫来死了好多人。圣经说，圣经说死了24000人。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死了多少人呢？加拿大人死了多少人呢？ 人命是很值钱的，因为降低来死了24000人，200万人当中，200万多人的当中死了24000，也许说人家不算不了什么吧，不是，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所以美中不足。一方面他们肯为主做见证，为主殉道，可另外一方面在暗底里面呢，在提倡性开放，拜偶像，吃妓女，这就是神责备耶加摩教会的。第三，16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啊。悔改并不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悔改，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还是要悔改。今天在领主餐之前，也就是我们悔改的机会，这个悔改可多可少，可重可轻，我们必须很多时候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脚步来改变一下，可能是要你向前走，可能是要你向右走，可能要你向后走。总而言之，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的名字。玛拿，玛拿是什么？我们多数人都知道玛拿是什么，可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基督要答应他们，凡是悔改的，也给他们隐藏的玛拿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来，每天他们的吃饭问题，都是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的。圣经形容这个玛拿是像什么呢？好像白颜色的霜，下霜不是下雪，下霜，小圆物，圆圆的。我读了这段圣经呢，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吃的小圆子一样，小汤圆一样。过年了，是吧？你们有没有吃汤圆？过年了啊、哦？有人没有吃汤圆，你没吃啊？那我下来。我请你吃小圆子，我请你吃玛拿。40年来就靠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到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脚踏到迦南美地，那一天刚好是逾越节。过了逾越节之后，第二天玛拿没有了，要他们自己，要靠自己的劳苦耕种，要吃当地的土产。玛拿这里说到隐藏的玛拿，圣经里面就提到摩西曾经吩咐亚伦他的大哥，把这些玛拿好不好，拿一部分，大概一个人的饭量，放在一个罐子里头，这个罐子是金罐，放在金罐里面，然后这个罐子摆在约柜里头，约柜在哪里啊？约柜在施圣所里头的，不容易看到的，所以这里称它为玛拿，隐藏的玛拿，你看不到的。你怎么样才能看到啊？你唯有进到神的面前，你才可以看到玛拿，你才可以领受这个玛拿。玛拿当然是以色列人40年来的主食，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说到这里的马拿，很可以说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你假如得到他，你假如相信他，你才可以得到永生。你肯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看到，不是隐藏的，是很明显的。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假如你没有忘记的话，在一年前我说我再不能做下去了，听不见，所以就告诉大家，我还没想到的那个时候就说要大家读圣经，我用了好几个办法，编了好几集不同的课程给你们读圣经，我不知道今天你们有没有读，我不知道倪弟兄今天有没有叫你们读圣经。不要忽略了，这是马拿，这是马拿。所以你们从前在教会当中来见面的，哎，冯弟兄你好，今天有没有吃马拿？你今天有没有读圣经啊？每日读经，因为以色列是每天去拿的，每天拿马拿，不能拿明天的，除非明天是安息日了。圣经有一句话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哎呀，神给我们就是这样子，不要贪心，多拿没有多余的，你少拿也不会缺少。每日读经，每日的马拿，有本小书叫马拿，是给我们每日读经的课程。白石，一块石头，白石，这个白石是什么意思呢？白石有两个不同的典故。在当时审问一个被告的人，审问一个有罪的人，在审问的过程当中，最后呢，陪审团就决定这个人有没有罪，这个人没有罪，这个人有罪，拿了一个石头，没有罪，这个石头白颜色的，是放在一个器皿里头，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投，这叫投票。投票，投他没有罪的票，不是票，是石头，白石。所以这个罐子里面呢，满满的都是很多的白石。你说这个人，这位被告者没有罪，是赦罪的意思。没有罪的意思，就是能够得胜撒旦的作为，能够得胜巴兰的教训，能够得胜尼哥拉一党的异端，那你才有这块白石。白石还有一个意思，当时在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就等到2008年在北京的世运，在运动会当中，凡是得奖的，知道吧？他有一个冠冕，这冠冕是用椰子做的，橄榄椰子做的，不同的椰子做的，啊，就是很光荣。还有给你一块石头白石，这表示你这个白石啊，表示你是个得胜者。你不要轻看这个白石哦。这个冠冕呢是叶子做的，它会坏的，它会烂的，它会干掉的，这个石头啊不会干的，你拿了这个石头啊很荣幸。凡是国家里面有大的场合，比如说有庆典咯，有宴会了，你凭这块石头就可以进去，凭票入场。哎呀，今天假如我有这个白石啊，可惜不是白石的。那个2008年到北京去参加世运的话，不用买门票，多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平视入门。所以这个白视的意思啊，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是得胜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个石头上面有你的名字，一个瓶子，阿瓶，什么阿瓶啊？一个瓶子，那就写上啊，这是阿瓶的一个号，有个号子啊，当然知道是红号可以进去。这每一个人有个白事，白事上面有新的名字。我们今天没有白事，可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是得胜者，不沾染罪恶。虽然我们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苦难，正如在启示录后头说到，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裳洗白净了，白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件白色的衣袍，白色的衣袍。我们凭这个白色的衣袍就可以进到任何地方去，这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优待。这个优待有代价呢，那就是要悔改。当然我们今天在毕加摩的教会美中不足的当中，多少得到一些教训，让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调整一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世界上肯有勇气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的金句是在哪里呢？我们的金句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3节。好，找到之后让我们读一下，一方面读，一方面想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毕加摩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叫人要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对，约翰福音六章63节，叫人的我们回应的诗歌是425首。主居首位，这首诗歌是上个月我们的叶传道就职典里面所唱的，你们记得不记得？举君守卫，我们起唱。
我灵属主，举守卫，在主脚前前的顺服，让主举守卫。让主主守卫，让主主守卫，让主主守卫。
我们还有两节留在待会再唱，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的第20。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第16节，22:16，路加22:16。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结果没来就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就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刚才不是拿了杯了，怎么又拿杯了？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活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呢？你有没有注意在这里拿起杯来，后来又再拿起杯来，有两次的杯。简单的说，头一次杯是月节的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自由的杯。第二个杯呢，跟这个饼呢，无酵饼呢，是主餐的杯。所以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很多人有点误会，以为月节的筵席就是主餐。请大家不要把圣经盖起来，看一看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月节又名除酵节，又名月节，近了除酵节、月节、除酵节，他们领的，他们在过这个节的时候啊，是在一起的。在他们还没有过这个月节，月节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把家里面凡是肮脏邋遢的东西啊，发酵的东西啊，面包了、包子了、馒头了、叉烧包了，就是的，又就是发酵的不代表是罪。然后他们在过月节哪一天呢？14号晚上，他们过月节。过了月节以后啊，完了第二天呢、啊，没有，月节过了以后还有一个礼拜，他们叫除酵节。所以有的时候除酵节跟月节就是把它摆在一起，前前后后，从月节一直到除酵节完了，前后有三个礼拜。在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的过年。我们从前在乡下过年都是最多一个礼拜啊，礼拜的初一干什么，初二干什么，他们要有三个礼拜，从月节一直到除酵节。月节过了之后还有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啊，他们不吃面包，只能够吃无酵饼，要吃一个礼拜的无酵饼。好吃吧？不大好吃，那味道不发酵的了。哎，他们就是狗。所以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设立这个主餐的时候非常简单，饼跟酒，或者是葡萄汁、葡萄酒。所以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纪念。为什么纪念呢？怕你忘了，不会忘了，我不是痴呆症，不会忘了，也要记得，要纪念主。 我常说我们受洗受浸的人可以参加，我没有受洗，我没有受浸，他们有的时候都说我也是基督徒，可是按照传统来说啊，凡是没有受洗受浸的，我们暂时不拿这个饼，暂时不拿这个杯，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年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罪。请我们一起低头为我们自己祷告。